乾隆一听乌雅氏说到立太子的事儿，不由动了心，不动声色地问：二十四福晋，你听谁说朕立了太子啊？立的又是哪位二哥？啊，你别怕，朕早就听说过这事儿了，只是想印证一下。今天晚上只有陈氏和你，不管多大的事儿，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，绝不牵连你们，好吗？他这一句二十四福晋叫出口，就带出了职工职令公事公办的意味，所有的亲情私印都只能暂时收起来。乌雅氏吓得浑身一颤，陈氏的脸也苍白了，俩人相顾失色，都有点手足无措。盘膝坐着欠庄重，起来脸认失礼又太郑重，一时间都愣住了。乾隆却轻松的一笑说：嗨，哎，别太拘谨嘛，还是家常话嘛，内言不外出，外言不入内，事关国体，自然要问一问的，你们这么不安，倒像是信不过朕了。乌雅氏这才怯生生的说：哦，主子，是我听宫里的太监们闲磨牙说的。他一边说一边看乾隆的脸色，见乾隆听得很认真，但是脸上还没有发怒的样子，便接着说：他们说五阿哥和十二阿哥身子骨都不好，八爷十一爷是秀才王爷，不大料理俗物的，又都没出过痘呢，说万岁爷选的是十七爷，已经金册注明。说到这儿，他瞟了一眼满殿的宫女太监，装作咳嗽，用手帕捂着嘴。乾隆已经觉得了，手一挥说：你们都退出去。众人躬身却步退出去了。乌雅氏这才又接着说：十五爷和十七爷都是魏贵主的儿子，又都出过痘了，不过十七爷瞧着呢气宇轩昂大量一些，十五爷像个务实的王爷，十七爷呢年纪又最轻，主子如今春秋鼎盛，身子骨赛过壮年人，精神矍铄，能活一百岁不止。他还要搜肠刮肚的说好听话，乾隆已经笑了。哎呀，你听听，二十四婶多会说话呀，啊，活一百岁还不止，那再活下去不就成老妖怪了？行了，你的意思朕明白了，朕在位的时间长，自然要选个年轻的来继承大统就是了。经乾隆这么一调侃，乌雅氏顿时觉得轻松了一点，又接着说：哎呀，还是奴才嘴笨，主子一说就明白了。他们还说，哎，有人见了皇上你的传位诏书，是朕旨压了半截，最后一笔那一竖写得很长，露出来了，那可不就是个林字吗？说完如释重负的透了口气。乾隆点了点头说：哦，是这样，那你就没问问他们是听谁传的话啊？主子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是个没心眼的人，当时心慌得很，叫了执事的拿了传话太监就打，逼问他是谁传出来的。当时二十四爷还责怪我说，宫里的家务你能弄得清，你这是要招祸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？乾隆盯着乌雅氏追问了一句：那究竟是谁呀？
是一个叫赵学慧的太监，是在养心殿伺候差事的。
乾隆的眉骨挑了两下，在养心殿轮班当值的太监有一百多人，除了几个主管太监，其他的小太监根本就没留意过他们的名字，一时半刻哪能想得起来这个赵学慧究竟是哪个人呢？ 沉思了一会儿，乾隆已经拿定了主意，轻轻咳嗽一声，冲外面叫了一嗓子，叫王莲进来。陈氏和吴雅氏见他竟然要连夜就地问案子，而且他们深知乾隆家法极为严厉，特别是处置太监从不手软，而且又事关己身，顿时吓得变貌失色，再也坐不住了，都起身离座，长跪在地，木然无语。王莲一进来，已经觉出店里的气氛不大对头，悄没声的长跪在地，磕了个头，问主子叫奴才。乾隆平心静气地问，养心殿有没有个叫赵学慧的？回皇上，有，是在御茶房上伺候的。他今天晚上试驾没有？他来了，叫他进来。
这
慢。乾隆铁青着脸摆手叫住了王莲，又吩咐他把跟朕的这些个猪狗都赶到赵壁那边，你把名字造册给朕，然后也进来。今天晚上的事儿，谁敢泄露出去一个字，就送刘墉那里领剐了他。哼。他的声音虽然不算太高，但却说得斩钉截铁，就连跪在地上的陈氏和乌雅氏都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汗毛都倒竖起来了。王莲也吓得浑身打颤，软着腿出去了。乾隆这才回身对陈氏和乌雅氏说，外头传言可以不追究，但根子在宫里，就不能撂开手不管。此时此刻，朕亲自料理清白了，你们反倒会平安无事，懂吗？见他们俩人仍然噤若寒蝉，乾隆微微一笑，放缓了口气说，嗨，你们呐，到底是女人，就吓成这样了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先到西厢去吧，这儿的事儿啊，就别管了。陈氏急忙说，
谢主子体恤我们，我可真是吓得失魂落魄了呢。二十四婶，咱们娘们遵旨回避吧。
乾隆本想再安慰他们几句，只听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，乾隆便摆了摆手，示意俩人退下。俩人急忙起身施礼，退出去了。这时候赵学慧已经进来了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亦步亦趋来到乾隆面前，跪倒在地。王莲跟在他身后，双手捧着刚写好的花名册，恭恭敬敬递给乾隆，然后低头弯腰退到了一旁。乾隆接过花名册，只看了一眼，就放在了一边，看了看跪在地上的赵学慧，问他，赵学慧，你知罪吗？
奴才知罪啊，不知是什么罪。
你有罪，但只要说实话，朕可以饶恕你。如果有半句假话，后果怎么样，你自己知道。
是，奴才有几条小命啊，敢说假话。
乾隆顿了一下，端起茶杯，用碗盖拨着上面的浮茶，半天才问，你在外边传言说要立哪位阿哥当太子了，有没有这回事啊？
回皇上，有的。去年十月前后，宫里头都传，奴才也听过，传过，这就是罪。
不问你外头，只问里头，你听谁说的？朕日理万机，忙得很，没工夫听你放虚屁，老老实实说出来，才是你唯一的逃生之路。赵学慧胆怯地看了看王莲，没敢言声。乾隆又转向王莲，王莲，是你？这王莲本来就是弯腰站着的，听见这一声断喝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战战兢兢地说，
不，他不是奴才，奴才那时候还不能进东暖阁，造不出这谣言来， 不过奴才卖弄着也传过这话，听王八尺说这是补义传出来的，奴才跟赵学慧说过事实，这就是罪。
说着连连磕头。什么补义？哼，这可真是个好奴才，传他进来。补义几乎是连滚带爬进来的，但是听了乾隆的问话，他反倒镇静下来了，急忙磕了个头说，
不，不是奴才，是王八尺栽赃陷害奴才。这事儿是去年十月传出来的，说是主子要立十七爷为太子，奴才当时就说，能看见诏书的只有王八尺，别人既没有这个机会，也没这胆量。后来万岁爷追查这事儿，王八尺就往奴才身上栽赃，万岁爷明察，奴才那时候是跑大内和圆明园监工差事的，不能进暖阁啊，内务府都有记账的，奴才敢和王八尺当面对质，奴才随主子南巡，传错了旨意，主子念奴才家有老母，饶恕了奴才，让奴才仍然在里边当差，这天高地厚之恩，奴才就是死一百次也报答不了啊，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儿呢？请主子明察，查个水落石出，也好还奴才一个清白。
看看不义的样子，说的不像是假话。这么一来，乾隆也有点犹豫了。再传王八尺，那王八尺要是再攀咬出什么人，还传不传呢？查得满宫人心惶惶，就算是查明白了，能不能公然颁旨处分呢？外臣知道了，兴起大狱来该怎么办？这惶惶天下中枢，正大光明匾额之下，如此藏污纳垢，老百姓怎么看待朝廷啊？事到如今，他才意识到今天晚上是有点盲目了，刘墉是断案能手，要是事先和他商量一下就好了，可是他偏偏不在北京，在山东办差。他皱着眉头思量了一阵子，越想越觉得不妥当，但是在太监面前又不能怯阵收兵，沉吟了一会儿又问，不义，你说的倒是振振有词，你就在朕身边伺候，为什么不早奏朕知道？不义也不知道是悲是气是怕是无奈，磕着头气声说，
主子，奴才是您有旨叫王八尺管教的人呐，他那么得势，红得发紫，奴才怎么敢说呢？哎，主子，这紫禁城里几千人，不知道有多少大事儿瞒着主子呢。奴才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卒，又是犯过错的人，家里上有老下有小，都靠奴才养活，怎么敢胡言乱语呢？
他说着触到了痛心处，不由热泪横流，面前的地上都湿了一片。乾隆看了看他没言声，南巡的时候让他传旨捉拿王兴旺，他传错了旨意，本来应该处死的，但是当时呢在中途船上，他又哀告家有老母，就饶恕了他，也的确说过把他交给王八尺管教的话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人还是个孝子，此时此刻见补义匍匐在地泪流满面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乾隆突然动了恻隐之心，冲王莲挥挥手说，你先退下。这才看了看补义，哎，补义，朕记得你是个孝子，家里穷，老母亲怕有80多岁了吧，指望你养活，你传错了旨意受处罚，自然是谁都敢作践你一下，王八尺狗仗人势欺负你，朕也信得。补义听了乾隆这番话，也不知道是感动还是委屈的， 已经哭得泪人一样了，怕军前失仪，强忍着不敢放声，身子抽搐着，脖子上的青筋胀得老高，磕着头气不成声地说：
皇上，皇上，皇上有这话，奴才就是死也值了。奴才心里有句话，早就想告诉主子，可就是不敢。今儿奴才就禀明主子，奴才知道这种话说出来那就是个死，可是不说又觉得对不住主子，今儿索性就和盘托出，只求奴才死了有人养活我老娘。
乾隆听了这话不由警觉起来了，沉吟了片刻才说：你就说吧，怎么处置，朕自有章程。朕若杀你，谁能救你？朕若恕你，谁能害你？不义擦了把眼泪，又磕了个头说：
皇上，前头娘娘太贤德了，她不该轰得那么早啊。唉，前头娘娘太贤德了。
乾隆一听就这么两句话，冷笑一声说：哼，原来就是这两句话呀。啊，这还用你来告诉朕吗？他的谥号本来就叫孝贤，你……他突然悟出了不义话里的话，语气一转变得异常严厉：怎么，你是说当今皇后不贤德？不义还是没说话，乾隆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死死盯着不义，阴森森地说：不义呀，不义，你可真是活够了，她是当今皇后，天下之母。事到如今，大祸就要临头了，不义反倒镇静下来了，他缓缓抬起头来看了乾隆一眼：
万岁爷这话正是王八尺在背后恐吓奴才的话呀。皇上，王八尺现在就在钟粹宫，皇上可以去看看他是怎样服侍主子娘娘的。当初皇上收选13名大太监，是按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仪廉耻排列的，王八尺是最后一个，他是怎么排到头号太监的呢？又是谁推荐的？记得皇上还曾经笑着说，本来是孝字当头，王八尺有什么好，反而爬到了头位了。
乾隆一边听一边紧张地思索着，王八尺虽然伶俐，但却不够老成，的确是那拉氏几次在枕边吹风说王八尺如何如何能干，如何如何忠心，后来才进养心殿当总管太监，后来又升六宫副都太监的。想想不义说的，王八尺如今在钟粹宫如何服侍主子娘娘的话，接连着又想到宫里太监宫女儿互相结菜户的事，不由心往下一沉，莫非王八尺和那拉氏有什么？他不敢再往下想了，他也实在不愿意这样想下去，盯着不义咬牙切齿地说：你敢污蔑皇后，灭你九族。不义直挺挺地跪着，一点也不回避乾隆的目光：
皇上，宫里知道这事儿的可不止我一个啊，卜信、王礼、卜莲，还有圆明园那边罗刹莫斯科宫里的宫女儿，他们都比我清楚的多。今儿奴才既然是死定了，剥皮是死，油炸也是死，索性都说了，凭主子处置。您今天上午在御花园见到的那个老疯子，是富察氏皇后娘娘宫里的老人，也是端惠太子爷奶妈的哥哥，好端端的活蹦乱跳的太子爷， 千真万重，百般呵护着，可到头来呢，换了件白纳衣就染天花红了。这事儿万岁爷当时还追查过，结果奶妈突然中风了，她哥哥也疯了。
她说到这儿突然放声大哭起来，头在砖地上使劲的磕碰着。
万岁爷，万岁爷呀，您英明一世，没听人说过灯下黑的话吗？真是黑哟，黑的没底儿，黑的伸手不见五指啊，皇上。
乾隆一下子软瘫在椅子里了，他突然觉得头晕目眩，心跳加快，他想再站起身来，但是双腿发软，连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伸手端茶杯，手抖得厉害，茶水洒得袍襟上都是。那茶已经凉透了，从来不喝凉茶的乾隆竟然喝了一大口。清凉的茶水镇住了心，才清醒过来。天哪，天哪，这难道都是真的？他的嫔妃们一共给他生了20多个儿子，除了生下来就死的，有名有姓的就有17个，但是只养住了6个。那11位阿哥多半都是所谓的出天花，一个个默不言声的死在了这紫禁城里。他早就隐隐约约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被人暗算的，但究竟是什么人暗算，他也理不出头绪来。万万没想到会是那拉氏干的，他竟然会对富察氏皇后的嫡子下此毒手，这是那个娇小玲珑如花似玉的女人做的事儿吗？那拉氏有点爱妒忌，这他是知道的，女人嘛，争房争宠是人之常情，可他害死的是他爱新觉罗弘历的子嗣，万世基业的根苗，社稷宗庙的绵延呐。他突然想起高疯子画的画，其中有殿堂，有人物，有香笼床被，还有，对，就是百纳衣。一个画面闪电般在他眼前划过，他不由打了个寒战。这样一个狠毒的女人竟然在自己身边睡了几十年，自己号称英明睿智竟然全然不知。她的脸色苍白，浑身都在颤抖。当年奉父皇之命外出办差，她的哥哥弘时派人在半路上劫杀她，她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恐怖，她的心在一直往下沉。老天爷，没想到我弘历也有这么无奈的时候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那拉氏如今是统御6宫的皇后，犯这样不可饶恕的罪孽，该如何处置呢？如果真的追究下去，再翻出其他的案子，翻出一些陈年老账，又当如何呢？搞得宫里宫外天翻地覆的，又如何向群臣和百姓解释呢？想要和他翻脸又没有什么证据，只凭一个太监的话能服众吗？万一太后出来干预，群臣叩却说情，又该何言以对呢？当然了，杀了捕役灭口倒是很省事，但是他自己已经相信捕役的话了，还能再和这样一个女人夫妻下去吗？左思右想，竟是没了主意。这一刹那间，他好像突然老了10年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奈过。他退然坐在椅子中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